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是一年之首的亚比月，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安息日。我们很感谢神，神的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坐在阿巴父的怀抱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天地宇宙的创造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妥拉的供应者。在你的妥拉里有生命，这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主，今天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大事，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堕落，我们犯了怎样的罪，而你把我们从那里拯救。你使我们可以在救恩的乐河里大声的欢呼来赞美你。主，求你来祝福今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他们是在这里现场的，还是在网路上，还是在听录音。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圣灵的恩膏在膏抹我们。主，你是永远配得称颂的。哈利路亚！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门。很喜乐，但是今天从敬拜开始到这个今天的妥拉经文，总是让人觉得想到耶稣啊的事情，总是有喜乐的泪水。这是一种感恩跟感谢，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是一年之首亚比月，蛮奇妙的。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好像浑身很轻松，我自己还想说你应该紧张一点，你应该很重。昨天晚上睡得也不错，今天早上起来想说你应该紧张一点。就我感觉是有一种好像神的一个大手把我们托起来，所以这种感受是从来没有，很少经历过。我相信今天耶稣啊，神要做奇妙的大事情。无论是刚才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还是我们在一起听这个阅读本周的妥拉的时候，我感觉耶稣啊，今天要做一个极大的翻转的工作。他不只是医治我们而已，他会做一个极大的翻转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每天在阅读本周妥拉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大概都知道我们这一周要讲的是什么。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每天的阅读的时候，甚至在今天敬拜，或者是刚才你在聆听妥拉的时候，一直在跟神悔改。我相信这个悔改的声音已经达到神那里，他悦纳，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他是悦纳的。就像我们刚才在敬拜中说的，我的罪已经得洁净，我的罪已经被他的宝血洁净。所以我们今天要被神的爱来充满，来听，来聆听今天他在妥拉中对我们的训诲。包括进入利未记的时候，如果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在读他的话语，我们听到的是阿巴父对我们的一个谆谆的教导。他是一个阿巴父，他是一位阿巴父，他不是一位让我们意念中的好像审判官，他等着定罪给我们。只有我们被阿巴父的爱充满的时候，你在聆听利未记，你听到的不再是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也不是说听到神在跟我们讲说你这样不洁净，你就不可以到我的面前来了。你听到的是阿巴父满满的爱，而且你看到的是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圣洁充满慈爱的神，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所以我觉得利未记每一年重复的读，让我们更加的进入到耶稣啊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份永恒不变的约中的爱里面。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陀拉。今天陀拉是利未记的12章到13章。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今年因为是闰年的关系哈，蛮短的，因为往年可能会有4章，所以只有2章，我说蛮短的。但是当我在慢慢读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们听过，我们每年重复去学习去聆听大概3-4次都有了，但是还是觉得当你用心去学的时候，去聆听他的训诲的时候， 你总会觉得好多好丰盛，而且好像今天求神帮助我，可以把他把神感动我的，可以把他真的是跟大家分享，圣灵在这里面做工，然后神我们的耶稣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所以今天的陀拉的题目是 Tazria 她怀孕，是有2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入这个12章13章之前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这也是蛮奇妙的。这是我在预备这一周陀拉的时候，谁让我们去查了一件事情。在进入本周的陀拉分享之前哈，我们都很明白一句话，一句圣经，哥林多前书的8章1至2节哈，这里说什么？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被神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在学习陀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想，我们也听到有人这样讲说，一旦学习了陀拉，你的知识大了，会让你自高自大，就没有爱，就没有爱了。那么你看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啊，我一直有一个问号在这个里面，如果是陀拉的真知识，它不会让一个人自高自大，那么如果这个人他有了真知识，他仍会自高自大，那么我仍然相信他这个人跟真知识本身是无关的，是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这周还是去想查出这个字的有根有据。那么我们记得在台湾营会的时候啊，蒋华弟兄他跟我们说，这个读圣经要看上下文啊，你也要稍微查一查希伯来文字跟希腊字。现在这个工具都很丰富，虽然可以不懂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但是有一种字典你可以去查。那我就查了这句经文里面那个知识的希腊文。刚才我跟雅琳在下面分享，他说很多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因为当我知道的时候很兴奋。我不晓得大家怎样哈，这个知识就是还可以摁个红的哈，这个知识它的希腊文，哎，我会发音了， Gnosis， G 不发音哈，不要发 Gnosis， 要发 Gnosis， 你混勾就是 Gnosis， 敢啊。然后呢，这个知识的意思就是说你个人经验所得的知识，就是你个人的经验，你自己去挖掘到的第一手知识。所以查到这个希腊文知识的意思是我的 Gnosis， 是我查到的，是我第一手查到的，也是我个人经验所得。所以当你说查到这个知识有什么意思，你这个 Gnosis 衍生下来哈，就是这个大家都听说过诺斯底主义，我也是有耳闻，但是我并不是知道这个诺斯底主义到底是什么。这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大约是在主后的1世纪开始的哈，这个跟有一些神秘的思维跟宗教有关，所以你看就是跟波斯、希腊跟犹太的宗教与哲学有关。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呢，长话短说，就是说这个诺斯底主义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邪恶的，那么造成这个邪恶的物质世界的是一个叫造物之神的一个人，那么呢他是至高神下面的一个低级灵体，他还不等于至高神。所以呢这个造物之神呢，因为缺乏，对不起，因为缺乏这个造这个至高神的知识，所以他在没有得到至高神允许的情况之下，他去创造了物质的世界。那么他这个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呢，就导致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受造物呢，备受辖制，痛苦潦倒。 受困于这个邪恶的物质世界，所以为了拯救这个邪恶物质世界中的人呢，至高神必须要差遣他的使者来传播真实的知识，然后让人有了这个真实的知识以后呢，可以从这个物质世界里离开，脱离这个物质，脱离你的身体，脱离你看得见的物质，然后呢重新成为有一个知识的灵体。知识是一个灵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然后呢你可以因着这个灵体的支持回到至高神的属灵的世界里，他们称之为光的国度。那么你看到这个诺斯底主义它跟我们的圣经有什么冲突？它首先否认了造物主就是至高神他自己，那么它否认这个神所造的物质世界是好的，是人堕落了，罪进入到物质世界。那么因为他说要让人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然后回到真的知识里面得好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啊跟我们说，父啊为他们求，不是要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而已，而是脱离那恶者。所以耶稣啊，我们的造物神从来，造物主从来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然后去寻找一个神秘的灵体。这个是希腊的诺斯底主义。但是这个可怕的诺斯底主义后来被基督教徒采用，发展成为在主后一世纪的基督教的诺斯底主义，这个就很严重了。这个基督教诺斯底主义很可怕，他说他们认为耶稣是这位至高神的使者，而耶稣之所以能带来救赎呢，不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也不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代赎，而是在于他所传的神秘的属灵知识，这个知识可以让你得救。那么这个神秘的知识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着的，唯有蒙拣选的人才能获得。所以呢，基督教的诺斯底主义者认为，他们认为这个认为对我们今天解读圣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初代教会就是主的第一代犹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甚至保罗，他们这些人对耶稣充满了误解，所以这些误解耶稣真正意义的信徒彼得、约翰、雅各、保罗，虽然在所谓的教会当中却不会得着真正的救赎，因为他们误解了耶稣，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没有得着知识，只有我们诺斯底主义的人得着了知识。所以只有像诺斯底主义这样的人得着了这个被传递的神秘知识的人才能得救。所以这完全否认了耶稣啊的救赎。最关键的是说下一点，他们采用与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圣经，这就是希腊思想，灵魂体是分割的，因为他们否认物质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解经的方法导致出取代神学，导致出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一个灵体，并不会应验在实际的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因为耶稣啊在圣经中，在妥拉中的应许说，他的百姓要归回到那块实质的土地上，要回到耶路撒冷，实质的圣殿要建造在那里，新的耶路撒冷降下来之后要跟地上的合而为一。神对现在的犹大百姓的应许几千年来没有改变，但是诺斯底主义，因为他们希腊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思想，他们解释圣经完全是错的，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献，这个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力，因为他们是异端。所以诺斯底主义跟文献的流传跟影响是初代教会是受到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所以这是初代教会必须要定出一个大公信经的一个原因之一。大家以前有没有在教会里宣告过大公信经？大家都，我们以前在之前的教会里面都会宣告一个大公信经哈，我始终背不下来，但是那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你要信仰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死了埋葬了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要再来， 我们有在他里面，在他的救赎里面有永生。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使徒信经就是大公信经，应该就是使徒信经，为什么在圣经里没有？为什么要宣告？原来在那个时候的背景之下，你必须要有一个宣告，这个宣告代表我跟基督教里面这个异端是不一样的，我承认耶稣啊的道成了肉身，相信他是造物主，他相信他再来，相信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一块？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真知识。那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这个知识并不是说妥拉里面的知识，虽然他的上下文在说有关于拜偶像的这个物你要不要吃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断章取义拿出来说，我们这个你不要学妥拉，妥拉的知识让你自高自大，保罗这样讲的。但是保罗这里讲的知识是这个 Nogosis， 不是认识神的真知识。但是真知识用在同样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10:2说，我可以证明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那个这个真知识的希腊文就是 epinosis， 是非常非常真知灼见的正确的知识。那么这个真知灼见的正确的知识可以让你真正的认识神。那么这个字就是 knowledge， 是知识。它这个字同样用在哥罗西书的1:9。哥罗西书的1:9，保罗劝导外邦教会的那些人说，我们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有这个真知识，这个真知识可以让你知道神在他妥拉训诲当中他的心意，真知识可以让你知道神的心意。那么以弗所书的1:17说，我们求神，他必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的知道他。这个真的知道他 knowledge 也是这个 epinosis， 这个真知道是说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知道。回到保罗这句圣经，他说如果你是爱主的，如果你是爱神的，你必会遵守他的妥拉话语。那么你因着爱进入到妥拉话语里面的时候，你跟神真实的相遇，他知道你，那种亲密的知道是别人不能代替的。所以当你跟他面对面有这种亲密的认识的时候，妥拉话语的真知识会充满在你的里面，那么神知道你，那么我也知道神。所以在这个进入妥拉之前，有一个这个知识一个跟大家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说，因为我们要活出妥拉，妥拉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个安息日要在会堂里来学习妥拉跟先知书，从里面获得属灵上耶稣给我们的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让我们完全的谦卑下来，真的知道父的旨意，然后你走在这个真知识上，你才知道如何活出来。否则的话，你活出来的只不过是个人经验所得的知识。所以把这个放在心里，让我们大胆的在妥拉里往前走，相信我们学真知识是要让我们真的知道父的旨意。好，感谢主。所以这是分享之前的一个分享。好，那么这一周我们进入分享，说第12是讲妇人怀孕的条例。妇人怀孕的条例大家都蛮有意思的哈。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已经全读了整篇的妥拉。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没有跟，不是亚伦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摩西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妇人怀孕生了男孩子呢，他就不洁净7，然后第8给男孩子行割礼，然后在家里面待上33。所以妇人生男孩子，他要在家里面待多少天？40。那么女孩子生了女孩子之后呢，她要不洁净的日子呢是2.7，然后在家里面要待66， 所以是八十天，比男孩子加倍，比生男孩子加倍八十天。神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什么生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加倍。但是我也是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神在他的妥拉里面，他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他会把原因写出来。如果是一个命令你去做，没有为什么的话，我相信神在其中就是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是不需要我们去问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问为什么的一个思想跟思维，是你在承认这位主的主权跟完全信靠他跟敬畏他的前提下，你去向神求问，这会让你充满了思考力、创意力，还有充满敬畏跟顺服。如果我们是在否认这位神，在挑衅他的时候，那我们在问为什么的话，你永远得不到答案。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圣经中的一个思考模式里面去自己学习，也会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和影响我们周围的家人的时候，我们相信是我们的小孩子在家中他也会顺服父母，他不会挑衅父母，你告诉我不要这样，他不会跟你讲说为什么，他会知道说父母告诉我的都是好的。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也会知道神告诉他的都是好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在里面去发掘一些这背后里面或者是里面的珍珠也是可以哈。那我们说怀孕这个希伯来字呢，这个我没有做出来哈，蛮花时间的，我实在没有时间。这个怀孕的字根是 Zara， 因为它的这个原字是 Pazaria， 它的字根是 Zara 不是那个牌子哈，是 Zara 的意思是播种跟撒种跟耕地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在耶利米书的二章二节有被引用。在耶利米中的二章二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幼年的恩爱跟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这里的耕种就是这个怀孕的字根 Zara。 那么它也用在另一处非常非常一个很棒的一个经文，是何西阿书的二章二十三节。神说，我将以色列种在这地，就是这个 Zara 的字根，种就是种在哪一个块地上，种在这个以色列这块地上，同一个字根。所以神在何西阿书里面称他的北国以色列民是耶斯列民。耶斯列民的希伯来文就是神栽种，所以以色列民是神好像是怀孕生出来他亲自栽种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说耶斯列民它是一个音译，它的希伯来文是 Israel， 很像以色列是 Israel， 但是耶斯列是 Israel， 我们一听到 El 就知道是神的名字。那么它是用 Zara 跟 El 这两个字合成的， Zara 就是怀孕撒种， El 就是神，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说神所栽种的一个民叫耶斯列民。好，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蛮奇妙的。我们在看这个怀孕的这个她怀孕的这个妇人的妥拉条例，从这个字的上，从这个怀孕的这个字上，我们看出了神他不仅是要把我们实质的生出来，他还要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从里到外，从物质到我们的灵命灵魂体全然栽种出来，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所以我在这里想提一下，虽然这里面怀孕 Zara 联系到以色列民是神所生出来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耶稣啊跟我们说我们是从圣灵生的，这个是一个比喻的意义。所以尼哥底母他会说，我怎么再回到这个母腹中再生一次呢？要重生嘛。也说啊，说你从圣灵里再重生，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从神里面生出来，绝对不是说圣灵是母亲，不要喊圣灵妈妈，这是一个异端。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大家一定要听好，圣经里面有一些话语是我们要从全本圣经里取得印证的，你不能从一个断章取义，你发展出一套你的这个哲学，就像诺斯底主义。圣灵跟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位神，虽然他的希伯来文 是属于阴性，但是从来没有父亲母亲这样像实质的这个属肉体的这样去分。我们称阿爸父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代表，他就是一个阿爸父的形象。那么圣灵是阿爸父的灵，所以我们爱神，去爱神，去敬拜他，要按照圣经中的真知识，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情绪，一激动你可以喊出一些违背圣经的话语。那么我只说到这里，有智慧的人听到，你就会知道从真理中醒悟出来。那我们说这里妇人生了男孩子和女孩子以后呢，她会有一个不洁净的状况。那么我们经常在立位记里面看到说，你吃了不应该吃的你就不洁净了，或者是你摸了不该摸的你就不洁净了。那么这个不洁净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不洁净了好像就有一些拦阻，不是神把你隔离出去，把你分别出去，也不是要定你的罪，你看你是不洁净的，而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这是一个礼仪上的不洁净。当我们有了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是要跟神分别出来，等候我们洁净之后才与神到他的圣所去，才可以摸圣物，这是一个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当一个妇人生了男孩或者是女孩，并不代表他因着生产而犯罪了。所以我相信大家在这一周读妥拉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领受哈。所以我们看到不洁净这个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洁净。我们有听过这个不洁净叫他美，有点像日语的达美，但是他美，他有这个不洁净有三种不洁净的意思，一个是因为淫乱带来的玷污和不洁净。利未记的十八章整章都在讲身体上犯淫乱所带来的污秽跟神的审判。然后以色列那迦南地是被那块地犯淫乱而玷污，所以利未记十八章神嘱咐他的百姓说，当你们进入那块地的时候，不要像那地的人一样犯淫乱，讲实质的身体的淫乱，不管你邻里多么近前，身体上一定要圣洁。如果你们要犯淫乱乱伦，跟动物发生性关系，不该不正常的关系之外仍然会发生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的话，神说这样的行为玷污那块地，我要把你从那块地吐出去，你没有办法住在那块地。所以这个淫乱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知道神在她怀孕的这个妥拉的条例当中，我们会想到那位妇人，她在这个期间她要独自的安静。在之后的妥拉的训诲当中，神会吩咐女人在生产的期间或者是她在月经期间是不可以跟她的丈夫发生亲密行为的，这在神看来是可憎的。所以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使徒会教导神的百姓说，这个夫妻的床是不能污秽的，这里面就告诉说夫妻的床是分别为圣的，你不要随便躺在别人夫妻的床上，也不能因为你是夫妻了你就可以在夫妻的床上任意妄为，你要觉得神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夫妻间要按照神所赐下的真知识圣洁的范围内，这样的彼此尊重跟在神所喜悦的一个条件下亲密，这个在神看来是圣洁的。所以当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有圣洁的光下来，你不要乱想。 OK， 那么第二点，他们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偶像崇拜带来的淫乱被神视为不洁净是污秽的，你拜偶像是你灵里面犯了淫乱。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拜偶像是你实际上身体已经污秽了，但是这里面有第二个意思，就是偶像崇拜带来的淫乱被神视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我们说我们不拜偶像看得见的，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主的门徒，有什么是看不见的偶像在你的生命里，你在拜他而你却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自己检测一下，你听谁的话，那个人对你有权柄，那个就是你的神。如果你按照那个人所说的你去做了，那么你等于是在敬拜他。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听到神的话说，我要在安息日 在院朔特别要跪在你的脚前要来敬拜你，那么我说这位神是你的神，你在敬拜他。所以你可以去检测我们生命中你真正的权势是谁，你的神到底是谁，是耶稣啊、哈马须啊，还是你的公司老板，还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家人。那么他们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就是妇人她是怀孕了之后的礼仪上的不洁净。那么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净呢，她就没有办法，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就不能进圣所，也不能去献供物，好，所以这是礼仪上的。其实你想想看，神是很关心女人，当她生产之后像死了重生一样，你第二天就要跑到圣殿去敬拜神，你的身体是需要休息，而且那个血缘是需要洁净，神是给人一个洁净血缘跟你身心灵完全调整的过程，那是神爱护我们，不是说你就不洁净了。你即使不能到圣所去敬拜神，但是你的心可以敬拜神，没有人可以拦阻你的心去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礼仪上外显的。那我们说女人怀孕会流出很多的血，你要洁净血源，为什么流了血会不洁净？我们知道血中是有生命的，当血从一个人体的里面流出来的时候，有生命流出来，那么生命流淌出来它会接近死亡，所以跟死亡有关。所以在你流出血的时候，你要将你的血源洁净了，在神面前生命跟死亡，洁净跟不洁净是不能混杂的，因为他是生命的神，似乎也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所以等这位妇人，他第12章6节，这里的中文翻译是倒装句，他说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还是为女孩，他要去献燔祭跟这个赎罪祭。其实是说这个妇人她无论是生了男孩还是女孩，她为了这个男孩或者是女孩满了这个洁净的日子以后，她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跟燔祭，不是为孩子，是为自己。孩子这里没有讲说孩子是犯罪的，尽管我们知道经文跟我们讲说 我从母腹里就有罪了，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会去献赎罪祭，去献燔祭，就像我们立位记所写的五祭。但是这里12章里面写得很清楚，这个女人是为她自己赎罪，祭司要为她赎罪，然后她就得洁净了。那么神真的是非常慈爱跟怜悯，如果你献这个燔祭跟赎罪祭，献一只羊羔或者是斑鸠或者是雏鸽，如果你能力不够的话，你可以拿雏鸽跟斑鸠，实际上两只双倍的代替羊羔，一只赎罪祭，一只燔祭。所以我们在看玛利亚生了耶稣啊的时候呢，她第八天上耶路撒冷，因为她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第八天要行割礼给他，然后她要把头生的归给主为圣，然后她也是，所以我们在看玛利亚跟她的丈夫约瑟是行走在这个妥拉的训诲当中，所以耶稣啊从一生出来是走在妥拉里面，他没有犯过一个罪，他是无罪的羔羊，否则的话他不能为我们的罪献上赎罪祭跟燔祭。所以第12章是神给生产的妇人这样的一个条例，这个不是给妇人一个人而已的，我相信他的家人丈夫或者他的亲人都应该知道这条妥拉跟律例，也都会跟他一起去一起来遵守，提醒他。所以提醒他的时候，这个全家人都在想，这位神是圣洁的。在生产带来的喜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位神他的主权。所以这是让人更加去敬畏他的一个条例哈，因为他是生命的神。那我们就进入第13章。所以第13章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我们听过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大麻风，好，它是什么意思？我一会儿再翻那一页。我们知道圣经里妥拉讲的大麻风，我有没有做？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大麻风，这个大麻风不是比的，此大麻风不是比大麻风。大麻风这个病是1873年有一个挪威的一个医学专家，他叫 Hansen。他第一次发现了引起大麻风病的 这个病菌是麻风杆菌，但是这个不是妥拉里面讲的大麻风 Zaraat。 对不起啊，这个希伯来文我在 copy 配上去的时候它的顺序有点颠倒，这个是稍微有点错的，但它的读音是对的 Zaraat。 实际上大麻风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大麻风，实际上的大麻风它传染是用唾液，但是传染不是那么的厉害，它的皮肤是像鳞片。但是我们今天妥拉里面讲的这个 Zaraat 它翻译出来它只能就是翻译成希腊文的大麻风，因为我们新约使徒书信里面也有耶稣啊医治大麻风，那个是希腊文，所以只能翻译成大麻风。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麻风它不是那一个大麻风，它是一个皮肤上的疾病，它是一个属灵的疾病，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这个人发生了这个 是我们这个人发生了疾病，得罪神之后它彰显在我们的外表，是一个灵魂的疾病彰显在我们外表上的一个疾病。所以据说在古代中东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汉森那个大麻风病，是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从这个把这个从印度把这个汉森病大麻风病带进这个中东开始才有的。所以让我们就更加知道这个大麻风疾病是指今天讲的，我们看一看属灵的疾病哈，它字根就是 Zara， 所以它也是一个动词哈，就是被这个大麻风的疾病所击打了。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哈，十三章。所以虽然是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疾病，所以十三章五十九节，神非常非常的细致。他规定了说什么样子什么反应出来这个是一个大麻风的疾病，什么样子反应出来说这个不是大麻风的疾病。当你在去读去思想的时候，其实神在对我们讲话，我们什么时候属灵上得罪神开始要发出这个疾病，什么时候这个疾病会因着你的回转归向神而慢慢的止住。所以五十九节就像在读一个医学的专科书一样，都是在讲说这个病的辨别，而且这个病发了，有这个大麻风的灾病发出来被怀疑的时候，这个人要去大祭司那里去被判断，他不是去要找医生，所以他这个不是汉森病，这个病应该是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知道，这个病发生在你皮肤上，什么癣了、疖子，还是火毒、白火斑，那个不是实际上的皮肤的疾病，它就是一个属灵的疾病发在我的皮肤上，我需要去给祭司查看，而且这个病祭司也治不了，祭司只能判断，对吧？我们看到当被祭司判断出是大麻风的时候，你都不用被关锁，直接就要到营外独立被隔离，一个人过日子，因为这大麻风就是不洁净的，如果你碰了它你不洁净，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圣所去献供物，你这礼仪上的也不洁净了，而且这个大麻风彰显出来因为有妥拉的训诲就是要被隔离的，那么谁也不想跟他有沾边。而且我们从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当这个大麻风属灵的疾病彰显在皮肤上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你都没有你都不敢看他，你就想掩面，而且你这个人的外表就是藐视，因为都知道得大麻风的人是犯罪的，得罪神的，他是个罪人，所以从属灵上从身体上这个人都是被整个的 community 被整个的以色列团体跟家人被离弃的，被藐视的，被隔绝的，他犯罪了，而外表看起来肮脏恶心，所以这个人是无可救药，大麻风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惨痛的。那么无论是我们说无论是这个麻风发长出什么疖子癣或者是火斑，被查看的过程很有意思，虽然学了几年，但是因为你要分享的时候你会特别的细读，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症状怀疑，所以得大麻风的人自己不知道，他必须有一个属灵的祭司告诉他，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真的自己知道吗？ 当然我们现在说我们有圣灵，我需要求圣灵开启我们，当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他来的功用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上周正好跟楚月姐妹在分享，本来她今天要分享妥拉，但是她说我还要继续学习，非常非常搞得我今天上来的时候大大祷告。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在讨论这句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亮光，当这个圣灵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把罪揭发出来，什么是罪。当你知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知罪就是圣灵在做工，你知罪你还要认罪，然后还要悔改，这是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你已经开始醒过来了。然后你知道什么是义，耶稣啊复活到父那里去，他复活是因为要为我们称义，如果他不能复活的话，今天我们就是被定在罪，被定罪，永远在死里。你不能像耶稣啊一样复活，因为他复活了，所以你复活，你要称义了，被神称为义。你要为审判，你要开始警醒，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神不是为了审判我们在那里面等候我们，他定了他的妥拉训诲，违背妥拉训诲的就是罪，犯了罪就要负这个罪的代价跟审判。他让我们在妥拉的训诲当中知道，我不要再继续犯这个罪，我要从这个罪里悔改，因为我不想神的审判临到我，神也不想他开始审判的时候这边坐着一个人，他一个一个定罪，否则的话他不需要派他的儿子耶稣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先受了父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道理，如果你身边有这些朋友，你拼命的要跟他讲说我们要脱离那幕后的审判，你的结局不是要被审判定罪，你的结局是要被神、被父神爱。所以为什么会讲到这里，这里就是讲这个大麻风被勘测的时候，你会要做这样的一个观测。如果祭司看到他也不确定，反正是没有成为大麻风的，先关进这个房子里营里七天，一个人独处的地方，关锁七天。关锁七天出来之后，他看他这个有大麻风迹象，大麻风的字有一个痕迹跟 mark 的意思，就是要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如果他没有扩散，但是他还是也没有褪色，也没有更深，但是没有扩散，索多妈妈在那里，那么还没有发成大麻风，继续关闭，再关七天，第八天再出来的时候，如果这个颜色退掉了，而且也没有扩散，证明这个大麻风退掉了。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非常让我们震撼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发现最近皮肤很干，出现一些皮的时候，迹象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紧张的。我们对外表其实非常紧张的，因为你外表发生了什么不规则的这些表现的话，这个社会上的人就是要藐视你，你自己觉得羞愧，你不敢见人。因为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位弟兄，他是起青春痘，我想青春痘也没什么，我们都起过啊，只不过我起的时候在脑门上，那我被头发盖上了。但是他上次他跟我们分享说，他满脸起了青春痘，他不敢去公司上班，他忧郁症，因为他觉得所有人都在嘲笑他、指责他，他整个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后来我第一次开始真正的认识到说，当我们在外表上发生了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你是会被歧视，会被分隔出去的。他那种痛苦是真的痛苦。他后来他跟耶稣在一起祷告，他后来我在见他的时候，他说他那段日子也过来了，脸上也好很多。所以就如同那个被怀疑患大麻风的人，他被关锁的时候，他其实是跟神面对面，除此以外你再也想不到别的，对吧？他绝对不会是说被关进监狱禁闭，他是在跟神一个认罪悔改。既然这个大麻风是属灵的疾病，你在灵里面犯了罪，那么我们就说，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大麻风，或者是犹太的智者告诉我们说，这个患大麻风是你灵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基本上跟妥拉里面十诫里面规定都很像，谋杀、嫉妒、奸淫、骄傲，然后最后一个我们都非常知道是邪恶的舌头，邪恶的舌头 Lashon Hara。 ra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就是邪恶，所有的邪恶，它的反义词就是 shalom。 所以灵魂体、经济、财政、身体上不对了，邪恶了，你就是从 shalom 的状态里面堕落下来，你在舌头上发展出来。所以这个人被关锁的时候，他跟神有一个彻底的悔改。等他真的被发现说这个大麻风止住了，那么就是神赦免他了，原来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癣而已。但是他离开祭司，如果这个癣又扩散了，马上被抓回来定案，说他犯了大麻风，把他赶出营外，一个人独居，都不用再判断你。所以如果你一时经历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又开始犯同样的罪的时候，这个大麻风发出来，那么真的是这个严重性比你当初被关进营里面好像更要让我们惊醒。因为你已经被赦免了，但是你没有特别的去珍惜你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又犯罪，然后成为一个大麻风发出来。所以说我们生命里面犯的罪非常非常的细微的展现在我们的外表上，展现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身体上得病，我们经常说很有可能是跟我们灵里面有关，但是你又不能指责一个他现在生病的人，或者遭受了不幸的人说他犯了罪。当我们这样去论断他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犯了邪恶的舌头的这个大麻风的罪。所以我们避免说邪恶的舌头，我不会讲特别细，因为牧师之前有讲过录音，我们都可以听。那么今天我的题目竟然是带你走出麻风谷的大麻风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在犹太拉比他们的认知当中，他们的弥赛亚是大麻风的弥赛亚。我在想说为什么是大麻风的弥赛亚。我自己这一周在读的时候，神说你先读我，你不要先去读别的资料，先读我。我在读他的时候有几个字我读不懂，他吸引我去查，我查了之后蛮震惊的。13章1节2节，13章2节，大麻风的灾病。大麻风我们知道是这个意思，那么灾病，我就想大麻风的灾病是什么意思。这灾病 Strong Bible 里面告诉你是哈内嘎，就这个哈内嘎，这个嘎下面那个母音字母一横也是 copy paste 丢掉了，对不起。然后呢，这个哈内嘎灾病的字根是内嘎，灾殃跟鞭打的意思。这个灾殃呢发生在这个字呢用在很多地方了哈，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1章1节，耶和华说我要再用灾殃击打法老跟埃及，就是降灾嘛。这个灾殃是11章1节。这个 nega 的意思还有一个鞭子，击打的意思，鞭打。这个可以这个在这个89章2节哈，诗篇的89章2节里面有。这个89章2节的意思对不起，89章32节说，神用鞭责罚以色列在罪孽中的一个状态。这个用鞭子责罚鞭打是这个大麻风灾病的这个字根。所以这个大麻风的灾病临到你的身体上，你不仅是外表上非常非常看起来不堪，它会有疼痛的。它我猜好，它既然是这个字根，应该是像鞭打抽下来的，在皮肤上很疼痛，像鞭子抽下来一样。所以我在查的时候，我就查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第8节。我们翻一下以赛亚书的53章8节。53章8节在犹太会堂里一年不会被读到，因为他讲的是耶稣啊，他是弥赛亚。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对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熟悉，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用。我们太熟悉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忽略一些细节。当我们重新学习53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知道为什么耶稣啊是大麻风的弥赛亚，他为我们成为大麻风。53章8节，刚才 读的时候季玉也帮我们读了哈。第八章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 也说啊，受这个鞭打的这个鞭，抽他的那个鞭的字根是哪个，是大麻风的这个灾病。所以就像是当我们犯了一个属灵的疾病，不只是邪恶的舌头的时候，谋杀、嫉妒、骄傲、奸淫、邪恶的舌头，大麻风就发在我们的身上。你说我们现在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患妥拉中的 Tazarat， 但是我们的症状都是大麻风的症状。我们学习妥拉这几年，我们才知道雅各书里面说舌头是邪恶的真正的意思，它是明白妥拉中的教导，大麻风的这个教导。之前我们只能用一个道理上彼此劝慰，说你不要再论断人，不要再闲言闲语。只有我们在学了妥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大麻风是多么恐怖。他当你去把这个大麻风的话语邪恶说出来的时候，你必定是我们，不是你，是我们，是我们必定是带着一个不太好的动机才带出一个邪恶。当你说出来关于那个人的话语的时候，你把那个我们，不是你，是我，是我们把那个人就定罪了，甚至咒诅。那么我们 一瞬间就要从这个群体里面被隔离出来，不论是被我们用邪恶的舌头论断批评咒诅的人被隔离了，我们自己也把自己隔离了。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了隔离。如果因为我们有大麻风，我们不洁净，我没有办法再去亲近神。能医好大麻风的唯一就是耶稣啊，所以这也是认出耶稣啊是弥赛亚的记号。所以在使徒书信的时候，所有得疾病的人都跑到这位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啊的面前，他的羊流离痛苦，没有人可以治大麻风，大麻风的人就是在营外。你别说是大麻风外表，就是我们后面那幅画得血漏的女人，她外表或许没有皮肤病，看起来或许就是没有血色或者是非常痛苦，但是大麻风这个人他无论从外到里他完全是破碎的，是非常恶心，让人拒绝藐视的。这就是得大麻风的后果。所以我们现在说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有多么的严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体会到那一种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离弃、被弃绝的那种感觉，因为耶稣啊为我们担当了。或许有些人体会到一点，但是我们体会到那个大麻风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可是耶稣啊他是无罪的。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三节，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被藐视，他为什么会被藐视？他像患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他被人掩面不看，被人弃绝。所以在犹太人的巴比伦的塔木德里面，流传着一个拉比的文献。他说有一个拉比去问先知以利亚，说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先知以利亚告诉他说去问他本人，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去问。他说但是他在哪里，弥赛亚在哪里？以利亚跟他讲说他坐在城门口，你去找他，就坐在那个城门口。然后这个拉比就去到城门口，他在城门口其实应该在城门外，看见一群大麻风病人，有一个人在大麻风病人里面帮助那些患大麻风病人的绷带随时解开，随时打开，帮助他们把伤口缠上。他在大麻风病人当中，说明他也感染大麻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犹太人认知，这位弥赛亚是大麻风的弥赛亚。但是我也觉得很奇妙，他们知道他们的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可以和这些大麻风病人在一起，是被人离弃的、藐视的。但是怎么样跟他们，不是他们，是 那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啊连在一起。当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从五十三章读出来的时候，那种惊讶跟难过痛悔不是撕裂衣服可以表达的。所以他们捶胸顿足说，我们扎错人了，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弥赛亚，写在以赛亚利亚书的十三章。这种惊讶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就像上周我们看到一个录像，一个三十年传统神学教会下面来的牧师，他在跟一位弥赛亚信徒在去年过逾越节参会的时候，当 Paul Weber 就是那位弥赛亚信徒在跟大家一起祝福第三杯救赎之杯的时候，他用就是我们早上听的，我们经常听那个希伯来文去祝福那个葡萄杯的时候，那个牧师当下他听到了另一个声音，重合在那个人的声音之上，他听到了一个声音是在讲希伯来文，他知道那是耶稣啊，是耶稣，他所认知的 Jesus 竟然他真的出现在逾越节宴席上。原来安息日跟节期是真的，他能感受到耶稣啊就在他旁边。所以他一年之后他再去回忆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说话去描述。我们说当你真正见了耶稣啊的时候，我想一个人是那样的，就是你敬畏到惊异，是你没有办法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还有一种 shock， 我相信他是因为这一切的真知识颠覆了他以前的认知跟领受。原来安息日跟节期跟妥拉律法是没有取消的，所以耶稣啊来是成就圆满了律法，这个律法还在，不是成就圆满把律法本身拿掉了，那你怎么去成就去圆满，而是耶稣啊来让我们真的知道在妥拉中讲的这些事情是他怎么去帮我们去应验了，帮我们去背负了。就大麻风，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你有什么盼望吗？如果你得了大麻风就是被定为洁净跟不洁净，被定为不洁净的大麻风，你一辈子没有好的机会。但是当耶稣啊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医治了大麻风，当那个时候应该有人会觉得，如果有大麻风被医治就证明他是弥赛亚，有很多人信他，因为只有弥赛亚可以使死人复活，大麻风得洁净，这是弥赛亚在地上应该要完成的事工。所以施洗约翰他非常非常的诧异，他只知道受苦的弥赛亚被我们背负了大麻风忍受痛苦。这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常经痛苦常经忧患，我觉得很美，但是我从来没有特别去想什么叫做常经忧患，就是这个忧患就是疾病的意思，常受痛苦，常受痛苦的折磨，疾病的折磨。他常受，耶稣啊是木匠的儿子，他很健壮，他哪来的病？但是法利赛人见他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一个三十岁的人被人看成是五十岁，所以他是一个常常经受病痛折磨的人，常常痛苦忧伤，承受那个大麻风的这个被藐视被离弃，然后那个抽下的那个鞭痛，人家以为他被神击打了，其实是为我们的罪过受害，这是我们的大麻风。如果你今天真的知道你是一个大麻风病人，今天是耶稣啊帮我，不是帮你，是帮我，我是一个大麻风病人，那么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是为我承担了这个大麻风的病痛。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在说什么，这个真的是只有当我们安静下来面对面跟神的时候，你去读神的话语，神我相信耶稣会给你一个画面，他会给你一个真知识，他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说对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在十字架上好痛啊，然后我得永生，没有这么简单。你必须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得大麻风病人的人他不知道大麻风，祭司要告诉他，圣灵来要告诉我们，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个罪的代价跟后果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才知道耶稣的救赎是多么的宝贵。所以当你来到神的会堂里面听他妥拉的时候，你不再会想睡觉， 你也不会想，今天来我好无聊，我在完成一个律法的责任。今天你来到神的会堂里面，你要听真知识，你要看见知道耶稣啊，他到底为我成就什么，你才能欢喜的快乐的赞美他。要不你仍然活在一个宗教的里面，你也不会迟到，你也不会有事情不来。我在这里不是论断，不是大麻风邪恶的舌头，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今天需要有真知识，你真的知道你犯的这个罪是多么的恐怖，是你是我被人藐视的。我们都尝过被人藐视的机会，这个事情如果有人瞥你一眼，今天那个人看我瞪我一眼，我会记他一整天一个礼拜，直到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才知道，哦，初原你没瞪我，是我看错了。人是这样的，但是你能受得了你旁边所有的人每天24小时藐视你吗？说一些邪恶的话咒诅你，连耶稣的家人，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姐妹，地上的母亲弟兄姐妹都没有把他当成弥赛亚，经常说话讥讽他，讽刺他。哎，你还不快去过节，祝棚节了，人家都等着你呀，你是弥赛亚，你给人家看呐。这是他弟兄说的。耶稣在那边医治人，人家很围着他，他的母亲跟妹妹在外面说，你疯了，你在外面搞什么，还不回家，不是种地，不是回家种地，是回家做木匠。但是耶稣他不说一句话，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可是其实我们这一点很难，如果有人误会我，我会跟你解释清楚，因为我不想被人家误会。但是我跟人解释清楚的时候，我难免要去责怪他，再把他给责备一顿，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直相乘的效果，在互相伤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麻风的加害者跟受害者，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去批评对方，说你曾经对我大麻风，我也有对你大麻风。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大麻风的人。你知道大麻风的人要集体住在一个地方，麻风谷。是在耶稣那个年代有，但我不能给你们看那个图片，这个不是麻风谷，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山谷，我只是借用这个图片而已。这个麻风谷里面，在第一代电影50年代电影《宾虚传》里面，他有提到宾虚这个人 Benho， 他是跟耶稣是同一个时代，罗马统治的时候。长话短说，这个片子我们可以看。当他从外国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母亲跟妹妹都已经被罗马兵关在了地牢里面，然后染上了皮肤大麻风病。他的妈妈跟妹妹根本非常羞愧，不想要见他。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很少会得到这些外表上的罪给我们带来的羞愧，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但是这种大麻风发展在你的皮肤外面，是让你整个人是羞愧到一个地方，是你不想见人。所以大麻风的人会住在一个地洞里面，他们的家人会定期送吃的水跟他们去，然后不会跟他见面。因为我不敢见我的家人，我感到羞愧，我无脸见他，我无颜面见他，因为脸整个是被侵蚀的。你知道那个蚕食的大麻风，我刚才漏掉，现在讲也可以。那个蚕食大麻风是蚕食在你的衣服上。判断的时候说，如果你那个蚕食的那个地方，虽然没有扩散，但是它已经透过去了，渗透在外里，从里到外渗透了。那么这个衣服染了大麻风，要把它用火焚烧，因为那个蚕食的大麻风，那个蚕食是一个 eating， 是不断的在腐蚀。而且我查到这个字，这个蚕食的这个意思。他除了有被腐蚀跟发霉，带着疼痛跟痛苦之外，他还有苦毒、肿瘤跟癌细胞的意思。我们的苦毒、怨恨跟罪，使我们的身体里面肿瘤跟细胞在腐蚀我们的生命，在折磨我们，让我们去恨人、不饶恕人。不是那个人、那件事情让我们不舒服，是后面那个魔鬼邪灵大麻风，那个邪灵在蚕食我们的灵魂，在折磨我们。我们以为是某个人，是我的命运在捉弄我，然后我在里面掉不出来。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倒霉，我一直觉得我生命坎坷。然后你有很多的苦毒跟怨恨，但是你不知道原来是大麻风在蚕食，在折磨我们的灵魂。只有神的火可以把它烧 把它完全的烧灭，然后炼净我们，我们的衣服要完全的洗净。所以这个蚕食的大麻风告诉我们这个严重性，它要告诉我们洗衣服，我们的衣服要洁净，这个洁净变白就是从最里面洗出来变白恢复的样子。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大麻风谷，麻风谷就是那群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冰虚他一直要想知道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跟妹妹是否活着，他知道他们两个住在麻风谷。你知道吗，当犹太人知道他们有某个人家人得了大麻风，那个等同于现在我们听说一个噩耗传来，就是医生给他下了一个死刑，这个人就没救了，他整个人崩溃。所以当他知道他的母亲跟妹妹在麻风谷里患麻风的时候，那一天正好是有一个人背着十架要走到哥哥他。当那个人他始终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只记得这个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一杯水，然后他看到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傻掉，这个人就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一杯水的那个拿撒勒人。当他看到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母亲跟他妹妹的大麻风瞬间得医治，他的妈妈跟妹妹从麻风谷里走出来。你知道我看了这个片子你就知道耶稣啊为我们成就的是，我们都是从那个大麻风谷里面被主拉着手走出来的。我们真的知道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今天的皮肤很好，没有一点的癣跟疖子，如果有一点你都会觉得很难过，但是主都知道，不是我们外表，是我们的灵里面这个人受的伤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一篇道而已，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你还要在这个耶稣的救恩的外面要徘徊多久？今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还觉得你有什么捆绑，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福音，你有福了。我看到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你有福了。神今天要让你听到这个福音，神要赐福你。今天不管你是第几次坐到这里，还有网上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大麻风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你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主哪知你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今天我们脱离大麻风的咒诅。因你受的刑罚，主啊，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锁链，一切的捆绑，奉耶稣的名砍断。但是主说他需要你自己开口向他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开口向他祷告。你在哪里有捆绑，你在哪里有断不开的那个锁链，有哪里觉得软弱，耶稣啊，他说他担当你的软弱，担当你的疾病，他担当一切罪所带来的咒诅，他做的已经足够。我们今天是那第十个被医治的外族人大麻风病人，我们是那个曾经的亚玛利人大麻风人。但是耶稣啊，你今天一伸手，主你说我愿你得了洁净。但是主，我们今天要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绝望的来到你脚前说，主啊，求你使我得洁净，求你使我得洁净。但凡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大麻风病人，我们不会向神去求洁净。因为耶稣啊，你来，你说你不是来找义人，你是来找病人，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主，你是我们的大医生，你是我们的造物主。主啊，我们极其绝望地来到你的脚前说，耶稣啊，救我，让我得洁净。主，你必要伸出手对我们说，你来摸摸我，说我愿使你得洁净，使我们恢复原状，恢复跟阿爸父神的关系。主，我们今天为我们这里还有在网上所有的 弟兄姐妹祷告，还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弟兄或者是姐妹祷告。今天大麻风的弥赛亚要向你显现，带你走出麻风谷，他要来医治你，他要来让你知道你活着的目的，你不再是个麻风病人，你是他所爱的，你是他在旷野所拣选的，浑身流着血，被称为不洁净被遗弃的，但是主把你洗净，把你捡了回来，他为你戴上冠冕，说这是我的心腹，这是我所栽种的以色列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年是一年之首，你说我们要注意亚比月，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里面得洁净得恢复，我们可以过这以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在安息日月朔节期里面与你一起同坐席，我们盼望在未来的逾越节餐会上再次与你同坐席。主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坐席。主啊，为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罪被得赦向你祷告，求你亲自来遇见他们，得着他们跟他们所有的家人，因为时间不多了，因为时间不多了。主啊，你的名称为 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你必定要在这间会堂里与我们同在，因为这里有你妥拉，有你的妥拉。主啊，你是活着的妥拉，你走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走在我们当中，你用你的钉痕手，你用你大麻风的鞭伤来医治我们，来恢复我们，也是让我们说今天不再一样。主，我知道今天有些人被你特别拣选，他们要起来活出他们的命定，他们要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现在将一切荣耀权柄尊贵单单归给我们大麻风的弥赛亚，也是啊，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巴鲁什么。